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五篇法会文章有：一、拨打真相语音电话救众生；二、坚持编辑真相资料，从中修正自己；三、在编辑真相资料中提高；四、做好编辑报道，整体配合救众生；五、坚定地走好最后的路。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拨打真相语音电话救众生。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感谢同修鼓励帮助我投稿参与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心得交流会。一、缘起。我是一名修炼15年的老弟子，现已退休在家，看了明慧网上2008年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文章，我被同修们无私无我救众生的壮举震撼，常常泪流满面。特别是看了同修利用手机发真相短信、打真相电话的经历，我很受启发。今年过年时，我与个别同修交流，我们是不是应该用手机广传真相？因为真相消息可以飞到偏僻的乡村，飞到邪恶的黑窝，飞到老百姓不容易说话的政府机构和公检法司等部门，可以解体邪恶，可以救度众生。二、学用手机。师尊看到了我的心，不多久外地同修就带来了一部西门子手机，但当地同修都没有用过这种手机，又没有说明书，只好搁了一个星期。我很着急，这时女儿回娘家，她学过大法，很理解我的心情，她决定自己回家研究研究再答复我。过了几天，女儿来了告诉我，这是录好了的真相语音电话。我听后高兴极了，正合我意。我文化程度低，又不会拼音，又不会打字，女儿教我先拨电话号，再按发送键，等对方有声音再按左侧上方的发送真相语音键，就成功了。三、收集整理自编电话号码。学会后，我开始收集广告电话号码打，打完了正为号码发愁呢。315这天，我路过超市门口，一个推销员递给我一本书，是我市08年电话号码，有我市大型经销部门的，也有乡村农副产品的广告电话和手机电话，好几百个。我觉得这还不够打，就到电信买了一本最新的黄页。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同修意外地发现了一本儿子以前买的全省各市县的电话号码簿，厚厚的，我如获至宝，赶快抱回家。我把纸裁成窄条条，把电话号码工整地抄在上面，提头写上县市的名字和区号，折成小块，每次带100多个号码，还带一支短铅笔。每打一个真相电话后，根据对方反馈的情况，我都用短铅笔在该号码的右边做一个记号，如果是空号就划掉，如果打通了没人接就打一个圈，如果对方态度恶劣听力一点就打个半对勾，如果全听完了就打长对勾。晚上回家，我把条条重新整理归类，划线的和长对勾的去掉，打圈圈的重抄在一起，下次换个时间再打，打半对的单独抄在一张新条子上，下次换个内容再打，同时发正念，解体干扰他们听真相电话的邪恶，希望他们明白真相，得到救度。四、云游打电话。我每天早晨3:30起床，参加大陆大法弟子集体晨练，发完6点的正念，7点从家里出发，买2个馒头边吃边走，在路上边走边打。8点以前打家庭住宅号，8点以后打机关单位号， 11点开始往家返，基本上到家发12点的圣念。下午2点，我又出发到稍近点的小巷，边走边打，5、6点回家，赶发6点的正念。晚上准备第二天的号码，做家务，学法到10点后休息片刻，发12点的同步正念，再上床睡觉。每天忙得很，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每天几乎都要打上百个正向电话，有的人一听开头就挂断了，有的人边听边骂不堪入耳的脏话，有的人喊别人听，法轮功来电话了，叫我们记住法轮大法好，还要我们退档，然后他们都哈哈大笑。有的人光听不讲话，有的人听明白了，说谢谢三退了。有时100多个电话，只有10几个或几个人听完的。开始时，我的心也随着高兴或失落，慢慢的，我不为听众所动，只记得师尊在《弘银道中》一文讲的，坐而不求，常居道中，以及《弘银二法正乾坤》一文中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为了防止恶人定位，我每天都去不同的地方打电话，上厕所不方便，早晨出门后就不喝水，夏天热得像火炉一样，水泥路面晒得烫脚，我戴着布帽，穿着凉鞋，打着伞，带个小包，走在乡村的路上，边走边打真相电话。好不容易路过一块阴凉的地方，待的时间长一点，常人当我是小偷，有盘查的，有给我脸色看的，有赶我走的，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特别是99年720以后，我2次进京上访护法，被恶警绑架到戒毒所非法劳教1年，当时恶警踢我，在戒毒所被迫害单腿长时间站立，我的腿没有残废，真是大法创造的奇迹。我的左腿总是冰冷冰冷的，隐隐作痛，我不被表面肉体皮壳的假象所动。我想到海外大法弟子为营救同修制止迫害的 SOS 不行，想到狱中同修度日如年的承受，想到还有那么多的众生不明白真相被谎言毒害，想到师尊的慈悲救度和我们史前的弘誓大愿，我就一天天的坚持，每天都要走30多里路。修炼虽苦，但是很幸福。我的小包里还有油画棒，我在合适的墙面写真相短语，小包里还有真相币，走到哪里我都堂堂正正使用真相币买东西。我还带真相光盘，自己手写的真相传单卡片送给有缘人。我每天打完真相电话就急急忙忙往家赶，在路上遇到什么菜就买点，赶回家烧火做饭，有时来不及做饭，丈夫就骂我几句，讥笑我说比上班的还忙，给我泼冷水，说我自讨苦吃。有时女儿怨我不帮忙带小孩，我有时在家放松了修心性，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与他们对吼几句，有时委屈的直掉眼泪。通过学法向内找，我发现自己对家人有怨恨心、妒忌心，严格要求家人而不是严格要求自己。正如师父所说，向内找是法宝。随着心性的提高，丈夫也平和了，家里也平衡好了。五，同心救人。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当地又有一些同修也用手机讲真相。我是讲真相手机由一部发展到多部，我自愿做协调工作，有的同修帮忙改手机串号，有的同修送来了打印好的用手机拨打讲真相录音电话的安全操作事宜和手机短信群发使用技术手册，我们互相传阅、切磋、提醒，严格按技术要求来。有的同修从大法网站上下载真相短语和语音资料，有的同修去批发购买手机卡，有的同修帮抄号码，很多同修留心搜集电话号码，收集到手机号码就发真相短信，座机号码就打语音电话。一次，两位同修在乡镇讲真相被恶警绑架，我们的真相短信一条条的发送过去，真相语音电话专门往那个乡镇的派出所、机关单位和居民家里打。迫害发生的当天，有一位同修到看守所要人，恶警说人还没送来，可法轮功的电话就打来了好几个，及时有力地清除了邪恶，讲清真相，整体配合营救出了同修。 同修甲做了不长时间，老吃闭门羹，一张卡50元打完了，接听的才十几个人，觉得有点不划算，就想打退堂鼓，把手机还给我。这时来了一个没参与手机项目的同修乙，他也不知道我们在用手机讲真相，乙很兴奋地告诉我们，今天回老家，老家在深山里，乡亲们居然接到了真相电话，还以为是美国打来的。乡亲们恍然大悟，原来只有中国不准练法轮功啊，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呀，石头也说话了，共产党要灭亡了，快退党团队呀，倒不用他费口舌，自己就把名字报上来三退了。贾同修一听来劲儿了，嘿，这真相电话还挺管用的，又接着打，心态越来越稳，正念越来越强，接听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还有一位同修丙受迫害后怕心较重走不出来，同修丁送一部西门子交达语音电话，丙也做了，但不太精进，一张卡打了好长时间，丁看机子几乎闲置了，可惜，就把机子拿回来另送一人使用，把自己的手机改了串号交丙发真相短信。随着学法的加深和不断切磋，加上丙的妻子同修督促，丙自己买了一部新手机，带手写的，能独立发真相短信了。他还给外地工作的儿子也准备了一部讲真相的手机，还专程去教儿子发真相短信呢。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知道我很辛苦，就主动帮忙抄写电话号码，我教会他根据一个乡镇号码编出成千上万的电话号码。我们晚上拨打这些乡镇山村的固定电话，95%的号码能打通，基本上都听完了，有的迫不及待地询问三退的办法，世人真的都在等着听真相啊。一天，一名国安同修的妻子告�诉同修物，昨晚收了8条短信，都是法轮功的，一查归属地云南的。丈夫下班后他就质问他，又抓法轮功了，又干坏事了，云南都知道了，别人都知道，你赶快调离吧，干什么都比干这个好。6，省吃俭用买卡。我每月的退休工资只有几百元，丈夫没有固定收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周围很多同修也不宽裕，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同修用天宇等方便改串号和手写的手机，解决了文化低不会打字的问题。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省吃俭用挤点钱买手机卡，我们用的是长话卡，批发价20元一张，可打50元电话费，打约90多个电话。如果发短信，联通的卡要用讲真相手机修改密码短信才能发送，这也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再苦再难，我也把讲真相放在第一位。1994年，我患了早期结肠癌，准备做手术。1周后，我得法了，我赶到广州听师尊讲法。今天我借这次心得交流会，我想说，感谢慈悲的师父为我消业，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感谢师尊给予我修炼的机缘，教我宇宙大法，给我一条返本归真的金光大道，感谢师尊在我修炼的路上时时看护着我，赋予我智慧和力量。我延续来的生命是用来修炼的，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如果不是幸运得法，我这样的身体还不知要花多少钱遭多少罪呢。天灭中共，红事已到，只要能维持基本生活就可以了，把主要精力用来挣钱还不如用来救人呢，救一个人就是救一个庞大的宇宙天体呀。7，和海外同修是整体。我很想向海外同修们说，你们辛苦了，大陆尽管迫害残酷，但大陆同修人数众多，而海外同修真的是以一当百，以一当千的做着，你们又要工作生活照顾家人，又要做各种讲真相救人的项目，明慧网、新唐人电视台、神韵演出团真是太棒了，把各种各样的真相资料办得那么精美方便，真是太了不起了，很多大陆民众看后都赞叹不已。海外的同修们，你们在和平的环境中修炼，却时时刻刻想着彻底解体邪恶，制止迫害。每当我听到《请与我比邻而坐》这首歌时，就止不住的流泪。我仿佛看到海外同修在风雨中，在烈日下，在冰雪中 在街头讲真相、发正念、接力静坐请愿。我希望大陆同修以法为师，放下自我，不要消沉，要奋力精进，与海外同修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全世界的同修们呢，记住师尊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话：修炼如初，必得正果。让我们共同精进，同将历史改变，同将众生救度。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交流稿，坚持编辑真相资料，从中修正自己。师父好，全世界大法弟子大家好，很荣幸能参加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在正法形式全面转向讲真相、救度众生的阶段，我和许许多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样，在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在讲真相中，我的主要精力投入在编辑地方真相传单和小册子上，三年多来已经编辑了近100期真相传单和小册子。下面我就把编辑真相中的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共同切磋交流。神圣的使命资料点建立初期，我发现在我们地区存在一个问题，能上明慧网看到迫害消息的同修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同修和众多世人是上不了明慧的，他们很难及时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要想让同修尽快知道当地迫害现状，让世人尽快了解身边发生的迫害真相，还缺少一个环节，就是把明慧网上的迫害消息转成便于流通的真相传单，这样迫害信息可以更迅速、更大面积地传播开。所以我就开始整理当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信息，编辑真相传单。明慧网的同修也给予了肯定和大力支持，把每一期上传的传单小册子修改刊登，方便资料点同修下载打印。整个编辑过程出现了许多神迹。起初我的电脑水平很低，对于 Word 只会打字而已，我并没有畏惧，就开始用 Word 编辑真相传单。在编辑中，大法给我开智开会，让我毫不费力地掌握了所需的各种操作方法，编辑水平突飞猛进地提高着，几乎是现用现学，一学就会，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这看似平凡的一期期传单，对邪恶的消除和恶人的震慑作用是巨大的。在编辑初期，有一次我把明慧网曝光的当地一家医院参与活体摘取器官做移植手术的消息整理后，编辑了一期传单在明慧刊登，不久地方新闻就播报该医院全面整顿，大肆鼓吹以人为本的从医作风，实质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很害怕，欲盖弥彰。还有一次，当地同修散发了大量传单后，主要参与的同修被野蛮绑架，去要人的同修也被绑架，并遭到野蛮灌食。当时邪恶非常嚣张，周围的空间场充满了邪恶因素，我的怕心也上来了，到底是先停一停还是继续做下去？后来我决定，邪恶越是疯狂，越要加大力度曝光迫害。当我针对此事编辑好传单和不干胶发给明慧后，我感到周围空间场的邪恶因素全都消除了，正法的因素充满了空间场的一切。在编辑过程中，我越来越认识到这是一条荣耀的正实法之路，慈悲的师父能把这伟大神圣的使命交给我，我真的感到荣幸满足。我决心坚持编辑当地真相传单和小册子，在这条路上一走到底。我知道只有不断的修去私心，抱着救度众生的目的，才能编辑出真正好的真相资料，只有和同修们互相配合好，才能多救人，完成好这史前的大愿。坚持编辑真相资料是去执着、去私心的过程。有一段时间，单位周六周日总是加班，同时家人也要求我做家务活，我的业余时间很宝贵，编辑真相的时间很紧，却要花很多时间做这些看似用处不大的工作和家务活。开始我很不情愿，后来想到大法弟子应该处处为别人着想，要把方方面面都圆融好才行，不能只是强调自己的事情重要，那样的出发点是为私的，不能带着这样的私心做那么神圣的救度众生的事。所以我开始尽量按领导的要求加班，挤时间做家务。 剩下的时间再去编辑真相资料。这样虽然编辑的时间少了，却一期也没有耽误，反而觉得自己的境界提高了，传单和小册子也比以前更有深度。记得一次周六周日都加班，中午还有应酬陪吃饭，吃完饭回来已经很累了，下午还要加班，但是这期传单不能再拖，我用一个小时编辑完发给明慧，自己也觉得编辑得很粗，质量不高。明慧刊登后，我发现传单改动了许多地方，却保留了原来的特色，比以往我编辑的还要好。这件事也使我看到整体的力量，我和明慧同修是一个整体，我不是孤立的。以前我除了每日浏览明慧新闻，还看其他网站，不注意就在滋长执着心，执着在论坛上学技术，下载喜爱的图片，后来把这种喜好心带到优谈婆罗花中，在小册子上大量报道婆罗花，致使小册子的方向偏离了大法弟子讲法轮功真相、曝光迫害、劝世人三退这个主线，在当地引起了对优谈婆罗花的执着，削减着救度众生的力量，这个教训是值得深思的。整体配合真正让世人明白真相。以前我在编辑中总是想我如何把真相讲好，采取什么什么办法，可有一次我给一个常人讲真相，感觉讲得很好，那个常人却问我610是什么，我才发现原来很多世人对法轮功真相根本就是一无所知，连最基本常说的名词都不知道。讲真相应按照常人的接受能力讲，目的是让常人明白真相。以后在编辑真相资料中，我摆脱从自我出发的基点，尽量站在常人角度，从最浅白的真相讲起，在真相资料中加入什么是法轮功、什么是610等内容。因为从事编辑在安全上要求高，我基本是处于封闭的修炼状态，开始感觉自己孤军奋战。渐渐我发现，虽然我几乎不和当地同修来往，但是在讲真相上大家是一个整体，我并不孤单。这是从撰写长篇曝光迫害文章中认识到的，因为在编辑真相资料中，如果素材仅是曝光迫害的短消息是远远不够的，要想使传单小册子揭露迫害更有力度，还必须要有深度的文章做素材。我开始全面整理当地学员被迫害消息，从不同角度撰写长篇文章投稿明慧，但是开始的基点并不在救人上，三次投稿都石沉大海，我并不灰心。后来在一次整理当地学员遭受酷刑的资料时，许多学员被酷刑折磨，恶党的手段令人发指，这些事实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我真的想让这些酷刑迫害的罪恶曝光于天下，让世人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从而赶快脱离这个恶魔。我把收集到的酷刑案例整理成长篇文章发往明慧，很快在明慧上刊登了，看到后我很高兴，我的文章发表了。当时觉得这一念不对劲儿，也没有仔细多想，赶紧把文章编辑到地方小册子中发给明慧。第二天我突然开始全身发冷，像得了重感冒，骨头都疼。开始我想我做了这么大一件揭露迫害的事，就来了相应的阻力，相生相克嘛。可转念一想，这不是承认邪恶的迫害了吗？我就发正念清除干扰，总是不能根除，就开始向内找。我发现我的文章发表了的背后是虚荣心和私心，其实文章中写到的事实都是同修们坚定大法在邪恶的迫害中正念正行做出来的，又有同修顶着压力危险了解迫害情况曝光给明慧，我只是把这些事例加以整理，哪一样是我的呢？不都是同修正念正行做到的吗？而我却虚荣地冠以我的文章，多么自私啊！带着这么强的私心，能不被邪恶钻空子吗？当我找到这个私心后，感冒症状瞬间消失了。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在利用地方真相传单小册子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所有参与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从同修遭到迫害后，周围同修了解情况，由资料点同修曝光给明慧，再编辑成当地真相资料发给明慧，明慧编辑部同修再修改，使资料更加纯正，资料点同修下载打印，当地大法弟子出去散发给常人，常人明白真相从而得救， 所有参与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只有每一个人都想着救人，无私无我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整体配合才会好，这个整体的力量才会最强，才能发挥最大作用，救度众生。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就像这个拳头出去，大家攥在一起才有劲儿。我知道跟做得好的大法弟子相比，我的差距还很大，修炼中精进也不够，对常人的情的执着，对名利的执着去得不够好，不让说那个关也过得时好时坏。不过我悟到，在正法还剩不多的时间里，应该抓紧用心做好三件事，跟其他同修相互配合好，真正的做到助师正法。
下面请听湖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编辑真相资料中提高，尊敬的师尊好，同修好，今天借第六届法会之际，向师尊汇报我6年来在编辑真相资料中的修炼体会。在我所走过的修炼路上，每当有救度众生的事摆在我面前时，这件事对我来说也许困难重重，但我只要一想到是大法的需要，就会生出一念，我有责任去做。这一念也许来自自己的史前大愿吧。当我坚定信念，路走正了，就生慧增力，大法的威力就展现出来，就走过来了。我深深感受到，其实师尊早为我们把路铺好了，我们只是做出选择。我编辑真相资料这条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从2003年开始编辑本地真相资料，起初只会简单复制粘贴，当时明慧网上真相小册子及传单都不像现在这么充实，我从明慧网上收集一些文章资料，编在一起打印好共同修发。在做的过程中，逐渐有同修提出要求，希望资料点能做出有针对性的真相资料，我就边学边做，渐渐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真相信小册子和卡片，需要编什么就编什么。到了2007年，随着正法进程向前推进，越来越多的同修走出来讲真相，资料点遍地开花，真相资料种类需求多样化，尤其需要针对本地区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资料。而本地区除一份真相传单外，真相小册子几乎是空白，与做得好的地区相比差距很大。我意识到应该编辑本地的真相小册子，但是编辑真相小册子就不能再简单的复制粘贴了，而是要有一定的独立创编能力了。这不光在排版技术、美工等等方面有要求，还需要一定的写作能力。虽然我还不是很具备这些素质，但自己意识到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就和有写作能力的同修交流，马上得到同修的支持。我在编辑中不时会遇到一些难题，这时总有懂技术的同修出现在面前，有时真的感到太神奇了。在同修帮助下，我学会了使用编辑软件、图案编辑、文字排版，可以独立处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了。在同修的配合下，编辑出本地区第一期小册子发往明慧网，同时还写了一封短信给明慧同修，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很快收到了回复，明慧同修对这第一期小册子进行了精心修改，并且还做了另一个版本，两个版本同时发表。我们非常感动，几年来我们编辑的每一份真相资料发往明慧网，都得到明慧同修的默默修正与补充，在此感谢明慧同修。曾有同修提出编辑明慧周报本地版，我也觉得周报很好，但周报每周都要出，时间紧，一时很难找到那么多本地真相资料，编辑压力大，因为有这些人心，就一直没有做。师尊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有弟子问，大陆有些大城市还没有当地的真相资料，比如当地的明慧周报和真相小册子， 这种情况是我们帮大陆同修做出他们当地的真相资料，还是等大陆同修自己来做？十，其实呢，国外这边人手很有限，要是把大陆几百个城市全包起来做真相资料，你真做不过来，这事还得协调好。学到这段法对我触动很大，明慧同修在百忙中还想着要为大陆各地编辑周报，心系众生，相比之下看到自己境界的差距。于是我立即分别编辑出一期本省和本地区的明慧周报，发往明慧网，立即收到明慧同修的回复：你地区周报已接近四年没有出现了，看到有新的材料上传，我们很高兴。我看到同修的信很受鼓舞，意识到编辑明慧周报地方版对救度本地民众的意义及内涵是深远的，同时也认识到海内外同修都是一个整体，齐心协力救人，编辑地方真相资料就是在圆融这个整体。随着心性和编辑能力的提高，我们做的本地区的真相资料丰富起来。一次，我地区一位同修在外地遭绑架，在营救时接触到了当地同修，当地很缺技术人员，问我们能否帮他们做一下真相资料。一位协调人找到我，我立即承担下来。现在这个地区的同修已掌握了编辑技术，开始自己做真相资料。通过这件事，我在网上搜索，发现本省大多数地区还没有本地真相资料，而有些地区迫害很严重，网上也发表了很多迫害资料，但要帮这么多地区做，一时也做不过来。而在当前救人紧迫的情况下，没有本地真相资料，对当地讲清真相、揭露邪恶会造成一定困难。于是我就开始做以本省命名的真相资料，这样各地市县都可以用。师尊的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发表后，我发现本省很多市县已经都开始做本地区真相资料了。我弟一位同修去了另一个省会城市工作，了解到当地真相资料少之又少，我和同修编辑了一期当地特刊。这位同修与当地同修交流了编辑本地区真相资料的重要性，当地一位同修主动提出来做，并很快编辑了一期真相资料。我看后帮助修改后，他发往明慧，第二天就发表了。那位同修说，很感动也很惭愧，当地真相资料持续地做起来了。一份好的真相资料的作用是巨大的。2007年2月，明慧网发表了一本小册子，给有缘人的一封信，很受同修欢迎。有同修建议把这份小册子修改成传单，既便于发放，也便于邮寄。我就把它编辑成单张，在本地区广泛流传，受到了很好的效果。同修反映，这份真相资料语言平和亲切，一张 A4 纸包含的真相信息全面，一层层数来，一点点道出，从预言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讲到天安门为火、法轮功真相、全世界大法开传，道理简单明晰，没有过激的词汇，让人能感受到很大的善意，使人容易接受。一位同修的邻居是个老党员，受邪党毒害很深，这位同修多次跟他讲真相、劝三退，他都不听，同修已经对他失去信心。一次，这位邻居从上海回来，同修正好有一张给有缘人的一封信，就随手给了他，说你看看这封信吧。不料第二天，这位邻居交给同修退党声明，同修拿来让我上网发表。这份声明写得很认真，足足写了两张纸，是明白了真相后发出的声音。这件事在学法小组上通过交流，给同修们很大的启发。所以说，一份好的真相资料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世人来说，确实是一封救命的信。这封信成了我们地区保留的基本真相资料，经过更新，几年来，同修们一直坚持在发。一次揭露本地区的一个监狱黑窝，编辑时，我们收集了监狱头目迫害大法弟子的大量材料。 该头目靠迫害法轮功起家，其迫害学员的手段极其邪恶。我们编辑制作了不干胶真相信，收集到了该头目的照片、警号、手机号等，曝光了其迫害大法弟子的种种罪行。在编辑过程中，我和另一个负责编辑的同修身体都受到来自另外空间的很大干扰。过程中，我们坚定地正念解体干扰，编辑好了这份真相资料。本地同修整体大规模贴不干胶的那夜，深夜天空打了一个巨雷，雷声把一些人从梦中惊醒。我们知道另外空间邪恶在解体，同修又配合大量发真相信，狱警说恨不得人手一册，监狱里的迫害气焰收敛多了。圆融整体，共同精进。编辑真相资料并不是个别人的事情，而是需要同修们的配合。编好的真相资料发往明慧网，这样既可以确保质量，又方便本地同修大量制作。在这方面，我的体会主要有如下三点。第一，做编辑工作一个人也行，但最好能有几个同修参与。从2006年下半年起，我们收集专项资料，在这过程中参与的同修逐渐形成了一个整体，几年来坚持在一起学法，在法上交流，共同做三件事。虽然人员有些变动，但这种形式没变，一直坚持走到今天。我们这个小组有写作能力较强的同修，有720前跟过班的老辅导员等等，大家在一起整理历史资料，写揭露迫害文章，写修炼中的小故事，帮助同修改稿，在编辑中提方案、写稿、审稿、文字校正等，相互配合，放下自我去圆融。同修遇到矛盾磨难，大家在法上交流，提醒对方漏在哪里，在法中提高。我们在修炼中经常还会反映出人心来，时常出现矛盾争论，但从不回避它。在集体学法时，大家敞开心扉，彼此向内找，最后都能以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在矛盾中各自心性都得到提高。我就在这个环境中修去了很多人心，容量在扩大，矛盾面前找自己，做事先考虑别人，宽容对待同修，用纯净的心态做事。在编辑中，我们一步步走向成熟。第二，编辑真相资料不能闭门造车，需要多听取发放资料同修的建议。长期在外发真相资料和讲真相的同修很了解世人需要什么，经常提议哪篇文章好，哪篇文章有针对性，我都一一接受采用。我们把大法在世界红传、本地迫害情况、在大法中受益的真实故事等作为主要内容，同时再加上人心因果、三退大潮近况和为什么要三退等内容，使真相资料内容丰富，题材新颖，图文并茂。看了神韵演出的光碟，深受启发。我们编辑真相资料时，力求图案和文章标题色泽鲜艳，资料整体效果要使人感觉眼前一亮，这样在同修的圆融下，资料选材比较丰富多彩，很受本地同修认可，世人的欢迎。第三，在采取必要安全措施的前提下，适当参与当地的协调工作。几年来，无论是做资料还是编辑资料，我只是和部分同修合作。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本地一位协调人家中，无意听他问一位搞技术同修能不能编辑本地真相信，那位同修说没做过，我在一边接过来说我可以编。协调同修说，目前营救被关押的同修揭露邪恶，需要大量发真相信，需要编辑有针对性的具体揭露本地区迫害的真相资料。通过编辑这些真相资料，我就参与到本地区整体协调中。我悟到，修炼人所碰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有自己要走的路，同时也有自己要修的因素在里面。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最主要的是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特别是要写出本地区的人和事来， 因为就发生在身边，读者比较关注，会感到真实，也容易接受。720后这方面的例子很少，我们就找德法早的同修回忆720前的修炼故事，听他们讲，然后请他们写成文。有同修觉得动笔难，我就告诉他，你怎么说就怎么写，不考虑文笔，尽量把事情说详细，不怕啰嗦。这样同修就没有顾虑地写出来，然后由有文字能力的同修修改。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收集了上百篇文章，包括720前大法在本地区红传的珍贵历史资料。揭露本地邪恶迫害是我们编辑本地真相资料的重点，收集这方面资料多数是在明慧网上搜索同修发表的文章。本地区迫害比较严重，但揭露文章少。如有个黑窝迫害过上千人次的大法弟子，但在网上收集的被迫害学员名单才100多。协调人组织各区协调同修专题讨论这个问题，大家在一起学法，在法上交流，提高认识，使我们地区在揭露上有了很大突破。现在拿笔写揭露邪恶材料的同修越来越多。在明慧网上一些揭露本地迫害报道中，时间、地点、负责人及参与单位等相关信息不详细，这样的材料拿去讲真相很难达到最佳的效果，这就需要找同修落实具体情况。我和组稿同修经常找其他同修交流，鼓励遭迫害的同修把经历写出来。例如一位曾是公务员的同修，720前是单位公认的好人，迫害发生后，这位同修很早走出来证实法，先后被非法劳教判重刑，在监狱里被迫害得很严重。他结束了监狱的非法关押后，我们主动找他交流，让他把迫害的经历揭露出来。他当时有些顾虑，多次交流后，他写出了8000多字的揭露材料，明慧发表了，明慧周报也选用了，我们也把他编进本地区真相传单中，对当地民众讲真相受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位同修也深深体悟到，写的过程就是清理邪恶的过程，也是归正自己的过程。为使本地真相资料真实生动丰富，需要做大量的收集材料工作。在与同修接触中，我们不是为收集资料而收集资料，而是相互促进，共同精进。收集资料过程中各种状态都有，遇到不愿写的同修，和他在法上交流，启发他的善念，清除了同修之间的间隔因素，最后都动笔写稿了。一次在收集专项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一些老学员、老辅导员和站长曾走过弯路，包袱重，比较消沉，但通过在一起学法交流，回忆跟随师尊的日子，谈大法在本地区红传盛况，同修们感受很深，触动很大，常常泪流满面，认识到要珍惜这万古机缘，感恩师尊无限的慈悲，使这些同修从消沉状态中走了出来，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精进实修。我们有时到学法小组去采访同修，听他们讲做3件事中的体会，讲大法救人的感人故事，最后鼓励同修写出来，实在不能写的，我们就当场记述下来，然后整理成文发往明慧，在当地讲清真相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编辑过程中修自己，这些年来用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有许多地方没有做好，没有尽力去做，没有达到新宇宙的标准，还不能放下自我，修出无私无我的境界。对待同修爱抱怨，有怨恨心，没有修出慈悲心。当矛盾以另一种方式出现的时候，常常先用人心去对待，绕个圈才回头找自己，没有做到实修。随着接触的同修面广了，经常和本地区协调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但因为自己人心重，感觉同修中矛盾很复杂，自己很难融进去，一度产生退出的想法。一次在营救一对夫妇同修时，我配合编辑了一份真相传单和不干胶， 在明慧网上发表了，那片铜锈准备大量散发。我自己感觉良好，生出了欢喜心。在协调会上，突然有位同修问，这资料是谁做的，提出了很多问题，并说资料不该把这家孩子的照片登在上面，现在孩子很反感，不愿上学，这资料不能发，全都收回来烧掉。我当时一下懵了，感到很尴尬，坐在那里发呆，一直在想错在哪里。在交流中，当一位同修提出我们本地区对揭露邪恶做得不好时，这时我人心起来了，马上站起来激动地说，我很赞同这种说法，这份真相资料上揭露邪恶的并没有错，孩子不懂揭露的意义，大人可以告诉他。这时一位指导是我做的协调人说，没说不该揭露，是说没替别人考虑，这种事应该先商量再做。当时我感到他说话的语气很重，我回家后心里很不是味儿，心中愤愤不平，也知道要向内找，但找来找去总是找到别人的种种不是，认为自己没有做错。当我静下心来学法，看师尊对澳洲学员讲法光碟，经过痛苦反思才悟到，矛盾出现不在问题的表面谁对谁错，而是要去掉我的执着不放的各种心。在做编辑资料上，我经常独断专行，不找同修商量，有颗在学员之上的心，瞧不起别人的心，不让人说的心。一遇到矛盾，我为什么总是心烦意乱？是触动了我那颗很强的自尊心。这些心虽然知道要去，但总是反反复复，观念上不转变，不能从根子上去掉它。同时悟道，我参与协调是师尊的苦心安排，在这个环境中修去人心，在法中归正自己，我却死抱着旧宇宙的理不放，在矛盾中不向内修，专看别人，听不进不同的意见，说到底还是一颗正视自己的心。悟道后我很惭愧，修了这些年根本的问题是没有修自己，不能达到师尊对我的要求。这时我马上感到一身轻，再看同修就没有那么多心了。同修反映出来的是给我看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在自己身上反映得更突出。矛盾面前想自己，做事当中想对方。自己应该扩大容量，宽容对待同修，设身处地地去为别人着想，在放下自我中去圆融整体。随着心境的提高，我对同修的容量也在扩大。在后来的具体项目中，我把整体放在首位，有事大家在一起商量，相互配合，在整体中提高。一年多来，我配合整体做不干胶、真相信、真相传单，同修的意见虚心采纳。一次不干胶做好后，我征求同修的意见，为了收到一个好的效果，各区协调人都提出各自不同的想法。我综合了同修的想法，做出三种不同的不干胶，供同修选择。在这条修炼路上，我更加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也更加明确了向内找的重要性。编好真相资料，救度众生。从2003年以来，总的来说，我走得比较平稳。我悟道，只要走师尊安排的路，做三件事就会顺利，正念足就会少走弯路。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真相资料的编辑质量需要我们不断的提高。我们地区黑窝还比较猖獗，我们还要继续揭露。目前我地区受迫害学员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走出来揭露，而揭露的材料中有些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这些不足反映出整体上的不足，在法的认识上还要提高。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有弟子问，我们发现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资料力度不够，是有些地方被严重迫害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资料中普遍没有写明恶人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的相关信息，这样恶人感觉不到舆论压力，有的还更加疯狂，这样的教训不少，不知这个认识对否。是有这方面的原因，这些可以在明慧网上报道， 叫学员把邪恶了解得更清楚一些，报道出来，叫当地学员大力揭露这些坏人。这些是明慧要协助的，也要把有些地区没这样做或做得不足告诉学员。师尊的讲法给我们揭示了前进的方向，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只要有这个意愿，师尊一切都有安排。至此，我更加领悟了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这段讲法。师父肯定大法弟子所做的，你们只要出自于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你们所做的事我都会肯定，而且我的法身也好，神也好，你只要去做，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得更伟大，更了不起，会协助你。我的汇报就到这里。此生有幸得法，能得到师尊的救度，能成为师尊的大法弟子，能在正法时期助师在世间正法，自己感到无上的殊荣。只有坚定实修，用心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才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期望。以上是个人层次所在的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大家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大家，何时。
下面请听交流稿，做好编辑报道，整体配合救众生。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下面是我在编辑真相资料和做大陆迫害报道中的一点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在编辑真相资料中提高，我所在的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这里等待得救的众生很多。6年前，我受到明慧网上一篇大陆同修交流的启发，开始编辑当地真相资料。一，跳出情，让真相资料平和理性。有一次在明慧网上看到当地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迫害，就马上投稿了一份本地真相传单，却没有被登出。我在看那份传单，也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合适，就请一位同修帮助看看。那位同修也没具体说什么，只是说看了这个传单怎么心里乱糟糟的呢。以前听同修说资料带着编者的信息，我想起了自己编资料时的心态。当时看到同修被严重迫害，很着急，只想着要营救同修。因为明慧网上的那篇报道只是文字，我为了增强效果，在传单上拍了一张海外同修酷刑展示的照片，也没有加图片说明，很容易让读者误解。静心学法之后，头脑清醒了，我修的是真善忍，编辑出的真相资料也应该传达真善忍的信息，不应该是乱糟糟的呀。快和紧迫不等于用人心着急，即使已经被情带动了。身在中国大陆，每天面对一桩桩发生在身边的迫害、致死、致残、绑架、酷刑案例，要做到理性平和地讲真相，就要跳出情。当心怀更多的众生，用慈悲救人的心态去编辑的时候，真相资料的外观也变得清新了，语言也更加节俭，内容也能兼顾多方面，讲真相、救世人、营救同修、曝光和清除邪恶。调整自己后，我重新做了传单，很快就发表了。二，放下自我，包容更多众生。有一段时间，我听到了同修对本地真相资料的各种意见，有的说迫害的内容太多了，有的说酷刑的图片太大了不敢看等等。我当时想，当地迫害这么多就应该揭露啊，这还没揭露全面呢。学2003年元宵节讲法时，看到师父说，真正的理智地想一想自己，再想一想别人的意见，我想事情就会做好。那个时候为什么都不想自己呢？别怕失去了采用自己办法的机会，更不应该有不服气的心。这正是在说我啊，我问自己，编辑真相资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正视大法，救众生，救度众生就要和大家配合。同修对真相资料的批评建议，就是在和我一起编辑和完善真相资料，救众生啊。这件事也让我认识到，编辑真相资料是修炼， 从中修自己，放下自我，这项工作才神圣。其实在正式法中，每个项目的同修都不孤单，即使是低调的工作，师父都安排了很多同修以特定的方式在支持圆融着。而这种支持和圆融，只有放下自我的时候才会接收到。回头再看同修的反馈，都有一定的道理。真相资料是给常人看的，迫害内容太多，可读性差，世人会觉得枯燥单调，还看不到大法的美好。各方面的内容均衡，讲真相才更全面。关于酷刑图片的大小，我想起了在工作单位的一件事。有一天交通局送来一本注意交通安全的小册子，一个同事一翻，哎呀一声，马上扔在一边了。我一看，里面有很多交通事故的现场照片，冷眼一看，真吓人一跳。正常情况下，谁也不愿意看这样的材料。同事丢弃那本小册子，并不是对交通局或者对事故者有什么意见，其实根本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缺少美感，不考虑读者接受能力的东西，使人不想了解。我们的真相资料如果不体谅世人的接受能力，救人的效果也会打折扣。在做资料时，我就注意均衡大法美好和迫害的内容，在揭露酷刑案例时，把被迫害同修的日常生活照片放大一些，酷刑照片大小适中，看上去就不一样了。后来听到一个常人看了当地真相，说这么美的一个人，后来怎么被迫害成这样了，看看怎么回事。世人先看到了大法弟子的美好，进而去了解迫害的邪恶，因为人们对美好的事物还是普遍接受的。当然，这些具体做法不是千篇一律的，放下自我，站在为他的基点时，编辑的真相资料就会多一些慈悲，包容更多的众生。三，学好法，选材不迷惑。有一次在小册子里选了一个小故事，讲的是一名西方建筑师设计了只用一根柱子支撑的市政大厅天花板。政府人员认为一根柱子不安全，面对要么多加几根柱子，要么更换设计师的选择，这名建筑设计师在大厅里增加了四根柱子。这些柱子并没有与天花板真正接触，一般人却看不出这四根柱子只是摆设。人们赞赏设计师面对阻力能恪守自己的原则，小故事告诉人们要坚守心灵的高贵。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隐约觉得这是不是变异的高贵呢？后来看到被同修用来讲真相了，也跟着用了这个故事，结果小册子在明慧网登出时，这个故事被换掉了。虽然大法对常人的要求和修炼人不同，但我们如果能在讲真相时同时展现大法给人类开创的正的思想状态，这样更易于常人明白大法真相。大陆民众在邪党长期的洗脑中观念变异，对大法弟子有很多误解。有一部分人认为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不妥协，假装写个保证不就从监狱出来了吗？而我选这个材料很可能抹不去世人的迷惑，还加强了不正的因素。一份真相资料就像和世人进行一次无声的交谈，选材纯正，能纠正世人思想中不正的因素。如果编辑资料时法理不清，就达不到这个效果。有一天路遇一位同修对我说，咱们背法吧。从此以后，我每天背四页转法轮，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背了一遍。而那位告诉我背法的同修说完话之后，我就再也没遇见过。我想这是师父在督促我学法，学好法才能编辑好真相资料。后来我又背了两遍转法轮，现在学法小组里也在坚持背法，法理清晰了，编辑的真相资料也有了明确的标准和方向。第二部分，整体配合做好明慧大陆报道。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明慧网的特点就是以报道中国大陆的迫害大法弟子的真实情况为主，那是揭露邪恶的第一手材料，报道的 99% 以上全是真实的，甚至于 100%。 十年来迫害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就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然而这些真实的消息却因为邪党的封锁难以为世人所知。几年来在做大陆报道中，当地同修整体配合，清除着邪恶制造的干扰和阻碍， 由最初的经验不足到逐渐走向成熟，向明慧传递着准确详实的迫害消息。一、核实消息确保真实准确。每当同修被迫害时，迫害部门不但掩盖消息，协党人员还威胁同修的家属不许曝光。一次去看守所给被迫害的同修送衣服，看守所警察说已经放回家了，其实同修已在几天前被看守所迫害致死了。因为法轮功修炼没有组织，本地同修之间很多互相之间也不认识，都是在明慧网上看到迫害消息后自发去营救同修的。这时如果把这个已经回家的消息不加核实发到明慧网，就会起到干扰作用。再如警察绑架同修时，有的不敢穿警服，有的互相用假名字，如果对消息不加确认也会造成出入。记得有一次收到一篇稿子，记述了某某派出所姓张的警察如何殴打同修的。第二天正好遇到那位同修，就问怎么知道那警察姓张呢？同修说他们把我打得头部流血了，其他警察怕出人命就喊他说老张行了，他自己也叫自己老张。这种情况我就把姓张的警察改成自称姓张的警察，这样更客观准确。后来证实一些警察为了掩盖真相行恶时用的是假名字。当然核实消息并不都这么容易。一天同修 A 告诉我同修王丽被迫害死了， A 拿来了同修的部分遗物，其中有照片和一些迫害证据。我们分工，我负责整理照片和附加材料， A 和被迫害致死的同修相识，去整理迫害致死的详情。当我把相关资料整理完，同修 A 的文字也整理好了，我们把材料汇总成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反复检查几遍，尽量全面考虑，拿不准的细节先不写，除去可能给家属和相关同修造成的不安全因素，把报道发送到明慧网。同修 A 本来打算继续调查具体消息，可是被迫害同修的家人受到中共有关部门的威胁，再加上不明真相，不和同修 A 见面了。怎么办呢？我们请求师父帮助。这时忽然发现同修的遗物里有一份校友录，而同修 B 正好也是那个学校的，这样我们可以用同学的身份去找家属，既减少家属的压力，还能讲真相并补充迫害消息。我们都感谢师父的帮助。同修 A 为我们提供了详细地址，建议什么时间去好，提醒注意安全，并和其他同修正念加持我们。我和同修 B 买了一些看望的礼物，顺利地找到被迫害死的同修家。同修家的楼栋旁边有几个男的在看报，要进楼栋时我回头一看，那几个人齐刷刷地放下报纸，正看着我们呢。我想起同修 A 说这里可能有监控，就对同修 B 说他们都在看我们呢。同修 B 头也不回地说，这地方既然来了就是用正念。同修的话像一道金光，让我感到周围瞬间清亮起来，我分清自己的怕心，清除它。我们发了一会儿正念就去敲门，一个老人开门问找谁，我说请问是姓王吗？他板着脸说不姓王，找错了。这时我认出他就是王丽的父亲，因为同修的遗物里有一张全家照，我不好直接说你就是王丽的爸爸，就说我们是王丽的同学，就是这儿没错啊。他向两边看看邻居的门，快速说我告诉你了，没有姓王的，快走吧，说着就关门。以前听同修说这位父亲曾是公安局警察，被邪党毒害很深，迫害后因为害怕邪党，就对练法轮功的孩子经常打骂，不听真相。此时我感到他很苦很可怜，孩子被邪党迫害死了，家里还受到威胁监控，而他又不明真相，这场邪恶的迫害害了多少人呢？今天我们就是来曝光邪恶，告诉你真相，来救你的，怎么能被另外空间的邪恶置之门外呢？我拉住门，一边发正念，一边平和又坚定地说，您别多想，我们这么大老远来就是来看望您的，让我们进去吧。话音刚落，他像触电一样松开了关门的手，向后退了一步，转身进屋了。我和同修也赶快进了门。屋里静悄悄的，也不知同修的父亲哪里去了，拎着东西站在门厅里，我的人心出来了，觉得被晒在那里很尴尬。 看看对面的同修 B， 他回给我一个坚毅的表情，示意我发正念，不要被带动。我马上又回到正念中来了。一会儿听见里面说：“进来吧。”同修的父亲问：“你们是哪一路的？”原来同修被迫害死后，协党610、看守所、派出所、社区居委会等人员多次来骚扰，老人不但要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还要遭受协党的各种威胁和压力，以至于面对来访的陌生人都不敢承认自己姓什么。我和这位父亲交谈时，同修就默默地发正念，同修交谈时我就发正念，我们把法轮功真相穿插在谈话中，清洗着他的误解和邪党灌输的谎言。他也告诉了我们同修被迫害死的一些情况，其实他所知道的也有限，邪党对家属封锁消息，还进行欺骗恐吓。最后这位父亲长叹一口气说：“哎，我并不是反对法轮功啊，我没有说法轮功不好啊，我们家王丽练法轮功可好了，单位邻居同学谁都说这孩子好。”我们知道这是从邪党的谎言中摆脱出来的生命对法轮大法的真实态度。其实如果没有邪党的压力让人自由选择，人的本性都会选择接近真善人，顺应真善人。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邪恶迫害，强加给千千万万的中国百姓巨大的耻辱，使那么多可贵的中国人成了受害者。告别了这位父亲，我们整理了同修被迫害致死的后续报道，和同修 A 一起补充完善后，在明慧网上登出了。明慧网作为发出大陆迫害真相的最重要窗口，维护好它也是大陆大法弟子的责任，心里想着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整体配合，就会破除邪党的干扰和信息封锁，就能维护明慧大陆报道的真实准确。当然做好明慧大陆报道不只是要保证消息准确，写作时还要使报道专业化，兼顾世人、同修和参与迫害者这三类读者，报道才会发挥更大作用。二、正念配合法力强。一次我和一位老年同修去劳教所探视他的亲属同修，鼓励同修坚定正念，还要拍劳教所的相关照片上网曝光邪恶，并要给里面的同修送经文。在劳教所门口来探视的常人都拿出了身份证，因为劳教所规定不拿身份证不让进，我和老年同修发正念，想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无论对同修、对劳教所警察、对和我们接触的世人都是大好事，清除一切干扰，正念畅通无阻。在进门的时候，看门警察认识老年同修，老年同修每月都来探视，给他讲过真相。他看看我，对老年同修说：“这是你家亲戚啊。”我就进来了。进去后正好有个空档时间，我找到要拍照的目标，一边发正念一边拍照，感觉周围都静止了，警察家属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刚拍完，看到老年同修冲我一摆手，示意警察来了。到了会见室小屋，那天有三名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和家属见面，每家来两个亲属，包括我，共六个人。两名警察在屋里监视并登记探视人的身份证。老年同修和我心态都很纯净，感觉正念能制约这里的一切，警察干什么与我们没关系。其中一名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他的妻子和岳母来探视，他们不明真相，特别是他的岳母，因为同修坚持信仰就大声数落，后来又开始重复邪党电视上污蔑法轮功的话。我看他被邪恶操控，越说越离谱，就发着正念对他说：“阿姨，别生气了，咱们的亲人在这地方多不容易啊，一看你的家人就是好人，咱们来这一次也不容易，说点高兴的事儿，说的电视报纸可不可靠？”这时登记身份证的警察到我身边说：“你别管别人家的闲事，管好你自己家的事就得了。”说完就越过我继续登记身份证。他登记了其他五名家属的身份证，然后就像看不到我似的收起登记表，坐在门口了。我和老年同修配合，顺利地把师父的新经文交给了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按计划完成了要做的事。我们感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只要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大法的威力自然显现。 有一次，同修整理了本地同修被绑架的消息，但是缺少迫害责任单位人员等，这样就无法充分利用这个案例向更多人讲真相，营救同修。我想不能等靠，就和一位同修说了，到邪恶场所去整理相关信息。同修二话没说就同意了。那天先去办一件别的事，办完时时间已经有些晚了，问同修还去不去。同修说，去吧，不要拖到明天了。我们默契地发着正念来到邪恶场所，结果出乎预料，那里没有相关信息，我们只获得了很少的一些信息，就打算先曝光这些。整理完信息上传到明慧网之前，来了一位同修说，有一些邪恶场所的信息不知道有没有用。我一看，正是我们想要找的，真是只要我们努力去做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明慧网及时地登出了同修被迫害的报道，本地同修陪着家属去向绑架单位要人。去了几次之后，一个参与迫害的警察拉开抽屉对家属说，你们看看，接来这么多信，天天接到外国法轮功的电话，还把我的照片上到明慧网了。这件事对整个派出所震动很大，家属要人时警察推脱他们说了不算，但态度很客气，再也不像开始时那么强硬了。几周之后，同修被释放了。第三部分，放下自我，天地宽。我以前很执着自我，在个人修炼中这个心很难去，在编辑和报道工作中，自我在不知不觉修去，在救人的路上也能和同修配合得更好。有一次陪一位老年同修到电脑城买设备，我们和那家店的两个20多岁的小伙子讲了真相，帮他们三退了。这时同修突然掏出一本小册子塞到一个小伙子手里，那小伙子愣住了。我一看是一本面向农村的小册子，就想，哎呀，在电脑城这地方给他们学生或城市的小册子多好啊。马上又想，不对，又在证实自己，同修已经拿出来了，我要注入正的力量，配合同修救人。这时正巧那小伙子抬头看我，我对他说，放起来吧，有空好好看看，听听不同的声音，现在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呢。小伙子看看手里的小册子笑了，一边把小册子揣兜里，一边对老年同修说，谢谢。从电脑城出来，这位老年同修和我交流，他说以前不知道根据不同的对象讲真相，怪不得呢，那天在学校门口刚告诉学生一句法轮大法好，那学生就找来一帮学生要告发我。老年同修说，以后注意看看给青年学生的周报、晨光絮语和小册子，用循循善诱的方式和学生讲。每个人都有自己正视法的方式，就像大法弟子修炼的路没有参照，只要心怀大局，互相补充圆融，就会共同完成我们的责任，助施正法，救度众生。记得看过一篇神韵演出的报道，说神韵演员的表情印出中国古典人曾经拥有过的内心世界，喜悦是来自内心的安宁和感激，就像一个生命兑现了神圣的誓约，感恩师尊时才是真正的喜悦啊！我唯有纯净自己，在救度众生的路上不断精进，不辜负众生的期望，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合十。
下面请听交流稿，坚定地走好最后的路。尊敬的师尊，各位同修大家好，这次第六届大陆网上法会，我下决心把自己的修炼过程和同修交流，通过交流把自己该做的做得更好。我是在1997年的秋天得到一张市图书馆二楼师父讲法录像的门票，当时觉得讲得太好了，知识面特别广，理讲得特别透。过了些日子，听说人民影院又有师尊讲法录像，我又去听，当时去的人特别多，走廊上过道上全部坐满了人，录像开始没有一点别的声音，这次对我震动很大，从此走上了修炼之路。开始去练功点练功，但不很精进，直到99年720前两个月，师父又点化我到学法点，并帮我请到了其他讲法。720前一个星期刚刚请到练功带，师尊看到我对大法渴望的这颗心，给我在家修炼开创了条件， 720开始后，我才开始精进起来了。迫害开始，各单位小区住所让交书并登记姓名。有一天我下班回家，走到院门口时，有人在传达室通知，练过法轮功的把书都交到老干部活动室。和我一块走的还有一个工友就问我，你交不交？当时我非常坚定地说，我请书时也没用他们一分钱，凭什么交给他们？我又不归他们管。当时就凭着对大法坚定的一念，使我平稳地走了过来。我的家庭中没有像有的同修那种艰难的转变过程，因为在我们三个小家庭的家族中，就有五个成年人大法弟子和两个大法小弟子在修炼，我们就是一个修炼的整体。每个人的修炼道路都不同，师尊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首先在身体的进化中，每个修炼的弟子都有过亲身的感悟，通过学法练功，在身体进化去除病业中出现许多奇迹，证实了大法的玄妙。修炼使我们用修炼人无私无我的善感动着家人，一家人和睦相处，也让大家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家人一如既往地支持大法，维护大法。去北京正实法是为修炼的丈夫陪我去的，当天下午5点多我们到了天安门，没见到一个同修，一直等到晚上8点多钟，当时也不懂怎么做，稀里糊涂就回来了，当时就像被封闭了一样。回来开始贴真相资料时，我就在大街上坐，有一次吃完晚饭，丈夫和未修炼的儿子和我一块儿出去贴，贴到农行大门口的墙上，丈夫说了一声贴，我就走到台阶上去贴。这时从对面过来两个大小伙子，看到我丈夫和儿子叉着腰站在马路牙子上，吓得躲进一条小胡同都不敢出来，直到我贴完，丈夫说撤。我们过了马路回头看那两个人时，他们才探头探脑的出来跑了。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我知道是师尊在鼓励我，就这样我从不会做到慢慢的摸索，利用明慧网上同修谈到的讲真相的方法，用心的做，就会做好每一件事。由于家族中历次受中共迫害，九评发表后，当时就想，这本书上所讲的是自己压抑在心中多年，可自己又表述不出来的。九评把中共的邪恶本质很清晰地揭示出来了，更使我们看清了邪党的本质，也更坚定了我随师正法的信心。在做劝三退开始后，我和也修大法的家人首先从我们家里到亲戚做起，再到农村老家所有能联系上的亲戚。到农村后，亲戚在我们讲真相劝退的努力下全部退出了邪党，我们又在邻居朋友同事中证实大法的美好，使更多的人得救。退休后我有了充裕的时间，在师尊的呵护家人的支持下，顺利地开了一朵小花。由于我们的家族就是一个修炼的整体，开始基本上自给自足，资料点也相对封闭。由于技术不成熟，也曾经历过一次次的考验，同时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一路走过来，有艰辛也有收获。2008年4月，我在明慧网发表一篇关于建议本地整体提高的文章。2008年夏，师父安排我认识了一位懂技术的同修。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平平稳稳修得很好，坚定地在走师尊安排的正法修炼路。明慧网大法弟子交流中，有一位同修讲过，同修就像一面镜子。在与这位同修的交往中，我心中就像敞开一扇窗一样，让我看到自己心中隐藏至深的，连自己都难以发现的执着，如显示心、争斗心、好胜心，尤其是固执、清高的观念，牢牢地封闭着我。当同修给我指出该扩大容量了的时候，我才猛然醒悟。师尊在《精进要旨》《修炼与负责》中讲， 一个修炼者就是一个去常人的执着心者。我开始剜心透骨的一点点的找我心中隐藏着的执着心，当真要放下的时候，旧势力就不断的干扰。那几天思想中冒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想法，什么也不想干了，就想停下来。我感觉自己就像从高空中急速的往下坠，精神就像垮了一样。同修看到后鼓励我，振作起来，放下一切执着，就走师尊安排的路。我通过静静的学法，开始慢慢平静下来。师尊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回顾随师走过来的正法修炼路，我悟道，表面平平稳稳的修炼过程与心中坚定的信念是分不开的。随师正法的历史宏愿让我感到我根本没有可浪费的时间，我要用一切时间去救人。当正念强时，磨难一下子就过去了。通过这次经历，师尊又开启了我的智慧。在发信讲真相的过程中，有广泛的发明会周报及各种真相资料，到有针对性不同人群的一人一信，受到了显著的效果。2009年4月初八的前几天，我听到我地区一个所谓社会窗口单位张贴了污蔑大法的图片展板，危害众生。我和同修紧急切磋，同修决定前去清除。这时我被告知某省长要来室内检查，单位增加了值班人员，给清除带来不安全隐患。当时我就想，为什么一想要清除干扰就来了呢？一定是另外空间邪恶害怕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清除它呢？不就是救度众生吗？当时我就请师尊加持，我发信让他们自己把诽谤材料拿下来，也是给他们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开始我静下心来学法，根据掌握的情况，设身处地地站在救度他们的基点上写信。这也是我第一次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讲真相发信件，信中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让他们为自己和家人着想，停止诽谤大法。写信过程当中，我真的感到了大法的慈悲和救度众生责任的重大，过程中也有对同修安全的牵挂。写好信后，我买了最好的有奖信卡，认认真真的求师父加持后发出。一个星期后接到消息，污蔑图片展板全部干净地撤掉了。我站在师父法像前含着眼泪，感谢师父对弟子的鼓励。从救人这件事的起点上，我尽力做到发出的每一封信都能起到打动人心中善的一面，从而救度他的作用。看到明慧周刊389期《营救效果天壤之别，善念铲除邪恶》一文，对我写信讲真相有很大帮助。我的修炼路虽然没有形式上的坎坷，但走过的修炼路也很窄很窄。过程中我体验到了坚信大法的重要。所遇到的磨难看似我提高层次的绊脚石，却也是我随师回家的动力。只要能跨越，就是在提高。在正法修炼的路上，我时刻提醒自己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我认识到平稳的修炼之路就是否定旧势力，坚定走师父安排的正念正法之路。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修炼如初必成正果。请师尊放心，我要越最后越精进，坚定不移，按照师尊的教诲直至圆满，随师回家。在此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感谢带我第一次走出来到农村正实法的同修，也感谢在正法修炼路上鼓励帮助我的同修，再一次谢谢。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